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心跳像立刻搬进你眼中停靠，怪安全起风暴，一瞬间把矜持都忘掉。想念是种毒药，难以戒掉，当认定你是我唯一坐标，心事还需要花多少我才能够独占你的怀抱。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天生就一对，遇见了再甩不掉，这种搭配不得不笑，甜蜜的刚刚好，你的笑是幸福专属配方。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酸甜和苦辣都是爱的调味料，回忆发酵，烘焙独特味道，能不能好不好做永远的依靠。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聊聊如何理性看待年轻人群体中普遍的贴标签现象，
接着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看看 China Travel 热潮的文化意义和发展新趋势。
最后聆听师大之声，我们来关注世界粮食日，听听同学们对于珍惜粮食行动的真切体会与分享，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心思还需要花多少我才能够独占你的怀抱。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天生就一对，遇见了再甩不掉，这种搭配不多不少，甜蜜的刚刚好，你的笑是幸福专属配方。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酸甜和苦辣都是爱的调味料，回忆发酵，烘焙独特味道，能不能好不好。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天生就一对，遇见了再甩不掉，这种搭配不得不笑，甜蜜的刚刚好，你的笑是幸福专属配方。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酸甜和苦辣都是爱的调味料，回忆发酵，烘焙独特味道，能不能好不好做我永远的依靠。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给自己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比如搞笑喜剧人、社恐分子，或是图书馆学霸等等。尤其是在进入一个新环境时， 年轻人们似乎希望通过这些鲜明的标签，更快地被看到，更快地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理性看待年轻人群体中普遍的贴标签现象。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一项调查显示，43.6%的受访者给自己贴过标签，58.8%的受访者认为贴标签只是为了留下初步印象，真诚才是长久的相处之道，57.6%的受访者觉得不能将贴标签当作交往的策略。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标签就像一个效率工具，它简化了复杂的个性，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能够迅速进行自我简介，也更容易找到那个对的人。
标签是效率的工具，更是自我探索的起点。那些对自我定义与总结的标签，从说出口的那一瞬间，就成为了我们的某种期待和强化。一个自称社牛的年轻人，也许正用这种标签鼓励自己，努力撬开内向的硬壳。在朋友圈精心扮演文艺青年的人，也通过分享诗歌与美学，在自己构建的世界里暂时安放对现实的感受。标签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支点，支撑着我们向理想中的自己靠近。
然而，当我们过于投入标签所代表的人设时，一些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比如，当社牛的表演耗尽了所有能量，独处时反而会倍感空虚。当文艺青年的精致九宫格成了发朋友圈的沉重负担时，我们就从标签的使用者异化成了他的囚徒。活生生的人与复杂的社会关系被压缩成一系列扁平的关键词，而那些无法编码的生命质感就在算法的指缝间悄然溜走。
不仅如此，这种标签化思维还会侵蚀我们感知他人的能力。一旦习惯通过标签分类的眼光去审视他人，我们能看到的就不再是一个个血肉丰满的灵魂，而是固有的对这类标签的偏见。这种偏见也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狭隘，错过许多深入理解他人的机会。
于是我们看到，在调查中，58.8%的受访者认为，真诚才是长久的相处之道。真诚意味着在一个人人都被数据定义的时代，依然有大多数人愿意相信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价值，比如信任、坦诚和情感等等。这不是对技术的简单排斥，而是一种自我提醒。这种对真诚的重视告诉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必须守住人之为人的核心。
所以，真诚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标签，它的真谛在于我们拒绝被标签完全定义。成熟的相处之道是既善于利用标签作为自我塑造和社交破冰的工具，又能时刻保持清醒，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并最终有勇气放下标签，去展露那个或许不完美但足够真实，还在迷茫却仍然在探索的自我。有了这份自觉，才能让我们在个体与社会的张力间找到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微妙的平衡点。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聊你喜事心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段时间 China Travel 这个词在全球旅游圈悄然走红，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和放宽过境免签政策，外国游客的一场说走就走的中国行从愿望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从北京的胡同到上海的外滩，从桂林的竹筏到丽江的古城，外国游客的身影成了街头一道亮眼的风景。美妙的 China Travel 如同灵动的音符，奏响中外交流互鉴的交响曲。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来看看中国行热潮的文化意义和发展新趋势。
近年来，我国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的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由原来的72小时和144小时逐步增长到240小时，适用口岸数从39个增加至60个，适用省份数从19个增加至24个，并将入境事由扩大至旅游、探亲、商务等多种场景，实施跨区域通行。这样的政策成功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来中国游玩，在海外形成了一股中国旅游热。
实际上，这股中国旅游热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已经席卷很久了。在抖音、油管等国际知名视频平台上，话题 China Travel 的总浏览量已经突破7亿次，持续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通过沉浸式的视频记录，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生动呈现。这些真实的旅行记录成为了吸引全球旅客来华的流量密码。
于是，在免签政策的强大助力下，入境游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外国游客纷至沓来。有人为了品尝正宗火锅特意奔赴中国，有人因为被长城日出的视频打动而立即订下机票。他们在中国不仅邂逅了壮美的风景，也体会到了人间烟火气，感受真实质朴却温暖人心的市井温情。
与此同时，随着入境游市场的持续升温，国内旅游服务也在紧跟步伐，积极升级优化。作为外国游客来华的第一站，各地边检口岸纷纷亮出绝活。北京、上海、广西边检推行机上填、线上报入境信息，通关效率拉满。而广州白云边检优化执勤模式，暑期客流高峰也能丝滑通关。
除了政策的大力支持，那些融入旅游日常的细节便利，也让外国游客在国庆期间的旅行变得轻松又舒心。例如，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政策，当游客在解放碑等热门商圈的指定退税商店购物后，不用等到离境，只需要在商店内的退税服务点提交材料，经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就能现场领取退税款。并且，退税款不仅支持现金领取，还可直接通过境外银行卡等方式转账到账，充分满足了不同游客的支付习惯。
目前，2024年度国内旅游数据情况公布，标示了国内文旅市场全面复苏，全年共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达到历史峰值。这一数据背后是国家大力重视文旅产业发展，各城市、各景区不断创新服务内容的结果，也是开启中国文旅繁荣新周期的重要基石。
现在，免签入境已经成为了外籍人员来华旅游、商贸的主要渠道，带动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国家高度重视，市场的良性反馈，加上境外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持续关注，中国入境游正处于百年一遇的大变局。这不仅是提高国内整体消费的增量，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更是通过旅游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美，将华夏的文化自信传递给全世界的时代命题。
从长城脚下的相遇到街头巷尾的真诚交流，这场旅行热潮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观光意义，它让世界看见一个既传统又现代、既厚重又鲜活的中国，也让不同文化在相遇中相互启迪。 当外国游客带着空箱子而来，满载美好记忆而归，当中国民众在跨越语言的交流中感受着来自异域的文化温度，这场跨越山海的对话书写的正是一段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崭新篇章。
今天是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在全球粮食危机隐现的今天，保障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设立这个特殊的日子，不仅是对全球饥饿问题的警醒，更是对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的深切呼唤。今天的师大之声，让我们从全球粮食议题出发，聆听同学们对于珍惜粮食行动的真切体会与分享。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我们漫步在师大的校园中，食堂里的人间烟火，三餐里的寻常滋味，构成了我们生活中最安稳的背景。然而，当我们享有这份触手可及的安稳时，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着气候变迁、地缘冲突与供应链波动等多重挑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目前全球依然有数以亿计的人口面临着食物不足的困境。这个世界性的议题看似遥远，实则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紧密相连。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呈现出长远而坚实的布局。我们已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全球近1/5的人口。这背后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持续深化。从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到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一系列根本性的举措将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夯得更实，让我们手中的饭碗端得更稳。
然而，宏观的成就最终需要微观行动的支撑。保障粮食安全不仅关乎田野上的耕耘与科技攻关，也关乎我们餐桌上的消费和取舍。从生产、仓储、运输到最终消费，每一个环节的减损增效都意义重大。因此，珍惜粮食远不只是传统美德，更是一种与现代文明发展相适应的理性行为和责任担当。
接下来，我们的目光将从宏大的叙事收回到我们身边。今天的师大之声，我们将走进校园，聆听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与具体实践。我们首先想要了解的是，大家在食堂打饭的时候，是会习惯按需点餐，还是每样都想尝尝呢？大家又是怎样把握这个量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我更习惯按需点餐，比如主食、米饭、馒头，就按照自己平时吃饱的量取，不因为怕不够而多要。在菜品的选择方面，每次最多只打2到3种菜，确保能够全部吃完，不会浪费。
我会让阿姨先按照正常量打，要是觉得哪个菜特别好吃，吃完再去加，这样能吃饱也不会浪费。
我肯定会让阿姨少打点饭，特别是米饭，因为根本吃不完。菜的话，如果遇到那种可以拼盘的窗口就好了。
看来不少同学在打饭时都有自己的考量，而这些选择往往源于我们内在观念的塑造，或许也离不开某些特别的经历或感悟。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大家有没有在哪一瞬间突然意识到粮食确实来之不易，从而开始格外珍惜粮食呢？
让我意识到粮食来之不易的瞬间，是小时候有一次回老家帮姥姥收小麦，当时气温特别热，姥姥弯腰在田里割麦、捆麦，最后拖到拖拉机上，手背还被麦芒刺得发痛发痒。看着姥姥满手的灰尘和酸痛的腰，当时的我就突然明白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从此以后不再会随意浪费粮食。
去年暑假回了趟老家，正好赶上了收稻子的时候，我就下田体验了半个小时，那个腰背酸痛的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从那以后，我再在食堂看到一粒粒米饭，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是看了一个关于餐饮浪费的纪录片， 里面把全城一天浪费的食物量堆在一起，那个画面太震撼了，感觉我们每个人倒掉一点，加起来就是个特别可怕的数字，自己还是别做那个贡献者了。
当观念内化于心，智慧便自然外化于行。解决浪费问题，不仅需要态度，也需要方法。在交流的最后，我们请同学们分享在节约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觉得特别实用的小妙招？比如，大家是怎么处理买多了的水果，或者一顿没有吃完的米饭呢？
在食堂点餐的时候，我会根据当天饥饿感跟阿姨说要多少米饭，避免因固定分量而导致浪费。买水果的时候，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吃完再补，减少水果放坏的概率。
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现吃现买。比如买水果，我一次只需买一个苹果或者一根香蕉，当天就能吃完的量。去食堂也是按照平时的量打饭，如果不够了，我会再去加。
我们宿舍会考虑拼单，想喝奶茶或点外卖时，经常会凑够起送价就行。去超市前也会在群里问一圈，帮室友带东西，这样大家都能买到小分量的，合起来又不会浪费。
从打饭时的量力而行，到观念形成的触动瞬间，再到生活中的创意妙招，我们看到了师大的同学们用实际行动为珍惜粮食写下的生动注脚。
全球性的挑战需要我们共同应对，当我们将国家层面的战略成就转化为个人层面的一言一行时，粮食安全这个宏大的概念便在我们每一次的按需取餐，每一次的光盘行动中落成了最坚实最可感的日常。希望我们都能在日常中多一份觉察，多一份用心，从珍惜手中的这顿饭开始，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宗斌、小雅、明然、依依、家潮、立新、新余、立管，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读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加速激动的心跳，唤醒科学的细胞，黑色泡沫的味道成为一种依靠，别让世界变单调，调成你爱的味道，是苦是甜自己知道，半杯浓缩刚好，月光倒进海里，晕成一幅美景，搅拌黑白光影，才懂年少蹉跎，未来还没解锁，让时间酿出结果，萃取最好的自我。心事你来说说，咖啡替代了酒，手捧这一杯感动，品尝过独自拼搏，苦涩过没人能懂，盛开后总会有人为你守候，且等着会干花朵，在那之间向着前方大胆去冲，还在原地发呆什么，时间它从不为谁而停留，青春换成就，黎明前阳光透进手心中，灵魂在香气中摸索，酸甜苦涩都是享受，抓一口黑色泡沫。搅拌黑白光影，才懂年少蹉跎，未来还
青春换成旧，黎明前阳光透进手心中，灵魂在想起中我说穿进裤子都是享受，品尝过独自拼搏，苦涩过没人能懂，睁开后总会有人为你守候，街灯着桅杆花朵，在那之间向着前方大胆，压抑点点冲动，还在原地发呆什么？ Oh, 时间它从不为谁而停留，日出换日落，青春换成就，灵魂在想其中摸索，酸甜苦涩都是享受。泡沫，哦哦，嗯，黑色泡沫。